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7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7节，请听我来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赐予我们阳光雨露。感谢主，今天下午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是你的爱、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将我们团聚在这个地方，是你那无穷无尽的恩惠怜悯使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朝见你的面。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您隔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的奇妙的工作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向我们每个人亲自说话。求主将圣灵里面那奇妙的恩典和你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同在，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教会生日、教会出生那一天幕后的故事。10天之前是教会的五旬节，五旬节是纪念教会在地上正式建立的日子。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当天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当主的门徒们那时候剩下11位，他们起来讲述他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的那样的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门徒们向他们讲述他们跟耶稣怎么样的经历，亲眼的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使瞎眼的得看见，使瘸腿的得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们所跟随的那一位木匠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们是亲眼见到亲身经历，所以那一位主是上帝，是永生的上帝。当门徒们讲了这一番话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天上有圣灵如同鸽子落在了所有的人身上，如同火一样的焚烧。听的人讲起别国的话，这个改变是奇妙的。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统一一统走在一起， 那应该用一种语言，也就是说最美好最理想的，那是回到巴别塔之前，语言没有变混乱，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也不用这么苦恼，来到外国上学生活，我们也不用讲永远不准确的外语。那么为什么不是呢？而是讲别国的话呢？这个奇妙超过了巴别塔的工作，因为在多样里面却是能相通的，在不同里面却是能交流的。这超过了巴别塔之前的那一种只是一样的语言，人能讲了就通。这奇妙的震撼的场景，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惊恐，众人都惧怕。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43节，第二章43节，众人都惧怕。我们可以想象那种场景，那种场面，整个耶路撒冷有几千人当天就受洗的，有3000，那么来听的肯定不止3000，在场的绝对超过3000，至少3010嘛。也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出现了一件大事，所以众人就问彼得，那么你按你刚才讲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是主是上帝了，我们当怎样行？这是非常聪明，也是人生里面最懂得抓住机会的人所发出的问题。如果你讲的是对的，是真理，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听了一番道，哇，很好，有道理，有道理归有道理，跟我没有关系。有道理的是很多的，我们这个圣经你读哪一句话都有道理，但是怎么样跟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切实的生命的关系呢？这是要点。初期教会为什么能兴旺？初期教会为什么在那艰难的境况里面仍然有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懂得问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有些时候听了一番话有道理，哇，这个我享受了，我精神得到升华了，我感受了一个好的道理了，到此结束。我们非常不愿意去行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这话是很难，在场的人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没有不信的，加出双引号，犹太人都相信有上帝，犹太人都相信有一位创造主耶和华。对犹太人来说，相信他们是上帝创造的，他们有一位全能的主在历史中主宰管理导引他们，对他们一点都不是问题，都相信。哎，彼得说要悔改，悔改，这是主出来传道的时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10节，你们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呢？当然就是悔和改嘛，对过去的罪悔罪，认识到自己悖逆，但关键是停止作恶，立直朝正确之途走，这是悔改。有改，改变。很多人以为我不犯罪就不错了，我不犯罪已经是牛人了，在这个世界上不犯罪的人已经是基本上找不到了。 但是主要我们的是朝正确之途走，朝着主的方向奔跑。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停止的人生。我说我信主耶稣，主的生命给我了，我行了。如果行的话，你不配存在这里，因为你应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就是你如果真正完整了，你不是存在这个世界，是到主那里去。那么主让我们继续还活在这里，改，那就是做世界上所不容的那种走正义之路。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我昨天上网看一个新闻，说四川绵竹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生姓南，这个男医生是比较有良心的，他发现这个医院用这个救灾的款项去买那些早已经淘汰了的 B 超机器，而且价格比市面的高出很多，原来一台150万160万，但是因为他是门诊，他是这一个超声科主任，所以要付款的时候要他签个字，他发现上面是230万，诸如此事，他就拒绝了。那么有另外的科目的医生送来说，让他再做一个诊断，说这个病人需要植入一个心脏的血管的支架，还要做一个小腿上的一个血管上面的一个手术。那么他是超声科的，所以给他看看完以后说他没有这个问题，他的心脏的血管又没有堵塞，又没有变窄，根本不需要。于是医院的人认为他挡了医院的财路，这些手术做了大家都有好处，你为什么不阻止别的科目别的科项的医生给这一个病人做手术呢？那么做手术的医生拿不到钱，你也得不到钱，所以医院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甚至他们开会的时候领导提出要整倒他，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时代叫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有真理名义却没有真理实际的时代。我们都向往真理，我们都追求公义，我们都需要一种正义的，可是我们所行出来的却是以致有悖逆的。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耶稣犯罪吗？耶稣没犯罪。耶稣做坏事吗？耶稣没做坏事。那么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钉十字架呢？没有道理，他就是被钉十字架，因为他涉及到的利益的损害，首先是政治，罗马殖民统治和腓力王为代表的分封的王的政治势力有威胁，因为如果耶稣是对的，那么这个政治体系的不义就是错的。耶稣的到来触及到了宗教当权者的利益，如果耶稣是对的，那法利赛人就是错的；如果耶稣是对的，那他们坚持了那么久的犹太正统就要改变掉。那么犹太的宗教的人士怎么能容得了他呢？再者，耶稣不辞抬举，他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就来过节吧，他怎么能够把圣殿里面的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牛羊的全部都赶出去呢？谁能在圣殿里摆一个柜台兑换银钱呢？谁能在圣殿里卖鸽子呢？你不信，你今天去犹太的这一个 耶路撒冷的圣殿，你去摆一摊去卖，你肯定摆不了。你不要说远的，你明天拿一个柜子就到这个礼拜堂门口说，你要专门卖基督教用品。你卖一星期没问题，一个月可能没有问题，但你卖久了，你可能就有人来干涉你。耶稣驱赶的这些人肯定是圣殿的当权者的亲戚啊，所以耶稣在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上是出动了顶尖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好处。如果我们读福音书，耶稣跟犹太的祭司长法利赛人直接冲突，跟这件事情是直接的导火线。所以耶稣，你就是生活在北方拿撒勒，你就是一个木匠，你怎么能来这里来推倒兑换银钱的柜子呢？所以犹太的祭司法利赛人根本就不能容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个原因，无知的盲从的人。苏格拉底有一天下午的时候看着太阳在那里仰望，广场的人都来跟着他仰望，也没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望啊，但是广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来看着这个太阳，但是这个太阳就走了，晚上月亮就升起来了，苏格拉底连头都不低一直看。第二天太阳从东方再升起的时候，苏格拉底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了，广场上的人都不知道。盲从，耶稣被害的原因是民众的盲从。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众人都喊何善啊，高高在上何善啊，哎呀，拯救的人来了，甚至激动万分，把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让耶稣路过。哎呀，这场面，这姿势，这资格，这个简直是平民英雄啊。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五天。当比拉多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释放比拉，释放那个巴拿巴就好了。这个民众没有自己的头脑，没有自己的判别，而是跟着跟着跟着。耶稣就这样死了嘛。但我们的主幸亏没有一直在坟墓里，当他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当他从死里复活出来的时候，这前面所说的扭曲的都被改变了。耶稣所做的是对的，因为他虽然被钉十字架，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耶路撒冷的人啊，巨大的震撼，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他们就是亲身经历，这个事离得还很近呢，太近了，五十天之前发生的事，对于他们在场的人来说，这个记忆犹新啊，他们怎么能不害怕呢？于是彼得告诉他们，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信耶稣，怎么信耶稣？我们天天背使徒行经吗？我们天天对着这个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一遍一遍的读，一年读 40遍，年年读80遍，然后我们就是基督徒吗？我们有一位老师，这个老师说他50年代在灵修学院，那时候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你如果想到我们灵修学院来，那么如果没有读40遍圣经，你就白搭了，你就别进来。那么他进去了，他很认真的读10遍、20遍、30遍、40遍的读，但是他真正感受到有圣灵的生命，不是他背诵什么经，背诵什么信经圣经段落，而是真正的生命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与耶稣相连。这是信仰，信仰不是认可一个东西，认可是一种理性的认同，小狗也会认可，我们人的认可能力可能比小狗还差。人啊，他会改变的。人，我今天觉得你这个很漂亮很帅，我就爱你，那我这个过20年、30年你变衰残了，我就离开你。认可能力小狗比人强，小狗它一岁等于我们7岁，小狗假如活10岁的话是70岁，但是一般没有经过非常强的一种训练的话，小狗是不会叛逆它认定的一个主人的。我们中文不说了吗？狗不嫌家穷嘛。意志力认可啊，小狗比人还厉害呢。但是什么是信呢？显然信不是意志力认可。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小狗能不能进天堂的事情，我这样讲的是人还有另外更隐秘的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您的生命。如果我们人有这个肉体躯体的存在，那我们就有一层是意志力认可的。你们会发现在基督徒团契，在教会，有的人他很认可，他甚至很热心，他甚至很参与的做什么事，但是他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程序化的训练，是一种宗教仪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宗教都有意志力认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基督教所要我们有信的，那是属灵的生命。雅各福音1:12，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乃是从灵生的。如耶稣也对尼哥底母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天国。灵，什么是灵的生命？那就是我们中间存在的上帝创造留在我们心里面最宝贵的，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种奥秘的最深的灵的生命的存在。当我们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保持意志力认可，你没有信耶稣，你怎样有智慧，你怎样有理性，你怎样有追求，甚至这个世界上不信主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的人，能干出一番天地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多的是。你不信耶稣，这个意志力认可还存在的，但是只有信耶稣得到属灵的生命，才有灵圣灵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因为这一个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耶稣不是生活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边的拿撒勒吗？你今天生活在2003年你坐在这里，你怎么跟2000多年前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连上生命呢？你怎么能确定你信的就是那一位呢？你怎么能确定你接受的就是那一位钉十字架却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呢？你拿出证据来啊，你怎么能说你就是属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呢？你能吗？基督徒能， 怎么能的呢？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呼叫阿爸父。也就是说，圣灵是上帝，上帝才能把自己给我们，上帝自己之外的都不能传递他的生命给我们，只能传递有关他的知识。所以圣灵一定是上帝自己，圣灵。所以强调，你们就必所领受的圣灵。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你怎么能联系上拿撒勒人耶稣？你没有被灵感动改变，没有经历灵的洗礼，你的生命如果停留在意志上认可的知识层面，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不信耶稣的人拼不过的。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有智慧的，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很多，什么方法，什么哲学，什么治国理论，很多，多到如果我们真的要跟他对敌的话，不靠圣灵你敌不过的。但是我们有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与创造主上帝连在一起。那么好，怎么得到圣灵？这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关系，当然不是我们要就能得到的，是上帝自己给你的，进入你的心，是他来，而不是我们找到，我们要。所以我们也不用苦恼，如果你没有信仰，你也不用苦恼，因为他的灵没有给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活在被解放和快乐的喜悦之中。如果你觉得我还没有圣灵的能力，我还没有圣灵的生命，你也不必削尖着脑袋去装。我们的主是公平的，而且他会主动的找到你，会触摸到你，只要你愿意，你的心门向他敞开，他就在你那儿，只是你拒绝了就没了。所以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不必苦恼，也不必颓废，也不必绝望，因为他在，永远在。你只要愿意，他就进入你的心，他和你，你和他一起坐席。就是我们的主啊，他不是强盗，他不是硬闯你的心。雅各书说，我要等我的妹子爱情自我发生，这个绝对不是强扭的瓜，而是两情相悦。您为你准备，但是你的生命愿不愿意摆上，这是你在圣灵面前的愿不愿意接受感动。所以没有信仰也不必痛苦。我这样讲，觉得这一个人是简直讲的是悖论，一方面要有信仰，但是又没有信仰不用苦恼。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上帝爱你你才有，如果上帝不爱你，你想怎么要圣灵也要不到，你不能够找到，你不能够修炼。这个其他的宗教讲究一个修炼，讲究一个要受光光照，要有自己的一个做好人做好事，寻求一个道德的修炼的成长的方法。我们基督教的方法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找我们的，来给我们的。所以你没有信仰你不必痛苦，那么当然有信仰我们就感恩跟随领受。我们基督徒永远是领受的，而不是去奋斗的。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主神所招来的，近处的远处的， 在这里的，在他处的，是上帝自己招来的，是上帝他自己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而来的，不是我们去寻找得到的。没有人能够有一个道路通往上帝，只有上帝为我们成就了这一条道路。那么这一番话，当然彼得讲的就非常容易懂了，像我刚才讲那么多就简直是废话。彼得讲的实际上就只有几句话，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你看，这就是彼得。我们今天的人傻吧？我刚才讲了老半天，彼得就讲两句话，而且当时就约有3000人受洗加入基督。我们今天有谁有这样的勇气呢？我听了一番话，耶稣这么宝贵，是我的生命的主，我就受洗啊，那个人简直是太冲动了。但可惜的冲动还有3000人。我刚才不是讲人有盲从吗？哎，这3000人是不是也盲从呢？这底下就有内容了。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们跟主耶稣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亲眼见了主所行的许多的神奇奇事，他们也亲身经历了主所有的被害的过程，被审判，被钉死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所以使徒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他们是最有资格来见证基督的。所以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遵守使徒的教训，不过我们今天的人不一定遵守牧师传道的教训。有一本小书是刚刚退位的这个教皇拉辛格年轻的时候写的，这本小书叫《基督教信仰》。这本小书的第一页讲，丹麦有一个神学家说，今天的牧师全部是小丑。小丑，知道小丑？说为什么呢？说有一个小丑跟着他的剧团就到一个村庄去表演，这个小丑就化妆好了，糟糕，这个村庄着火，整个火烧啊，整个村庄的人没办法，火烧，随着火势继续在烧。这个小丑是比较年轻的，就跑到隔壁村去，说我大家来帮忙啊，某某村着火了。哎呀，围观的人说啊，这个小丑真的是声情并茂啊，围观鼓掌。这个小丑急啊，是真的着火啊。因为是真的嘛，所以他的讲的是真切的。哎呀，这个村庄的人说，我们从没有看见这么真切的小丑啊，都围观，都该开心，都轰动。隔壁的火照烧，村庄烧完了，火随着风烧到这个村庄来了。今天的牧师是小丑，今天的牧师说要信耶稣，大多的人都不信耶稣。今天的人说要牧师说要读圣经，大多的人都觉得你是个职业的嘛，你看你穿着黑袍，戴着罗马领， 带着那个圣带，穿着黑袍，这不是小丑吗？职业，你说牧师不叫人信耶稣，牧师不叫人读圣经，牧师吃什么呀？小丑是职业，教皇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有意见去找这个教皇，他还活着。但我同意的，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自认为一个牧师就是时代的小丑。关键是你要看什么东西。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社会的另类呢？有人说我们基督徒要融入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做另类。这个世界灯红酒绿，我们也可以灯红酒绿，这个世界可以这个豪华的漂亮的，我们也可以，这个世界可以的我们都可以。新加坡有一个教会说，世界有的我们都有，所以他们的教会要装饰成整个新加坡所有的活动场所里面最底牌的。韩国有一个牧师更牛，说牧师那就是世界上除了他低贱到不做总统才去做，除了他想低贱成做总统才放弃做牧师，所以他的工资要比他们的总统多一块钱。也好，跟世界并肩齐进，这个圣经也有某些这样教导的。但是基督徒究竟要走这样的道路呢，还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是要走向耶稣那样，以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被世人弃绝的，跟税吏和妓女交朋友呢？还是要伟大的大祭司，你的光荣如世界之光芒，去跟主流的同行呢？还是要跟被世界弃绝的人往来呢？我想十字架是一个记号，耶稣如果真是被钉十字架，他一定是被世界弃绝的。但是我们的盼望在于他从第三天在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得了信的凭据。我们不是看辉煌荣耀的，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主在我们悲伤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流眼泪，在我们瞎眼的时候他伸手来摸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在我们被人忘记的时候走过来说来到我这里来。我们是不是甘愿做世界的另类呢？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小丑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拉辛格他书的最后这句话，如果为了信仰做一个小丑，这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为世界还是为基督，为信仰的生命还是为了世界的好处？彼得讲的非常简单，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们会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些使徒们会吩咐第一批的基督徒做什么呢？底下有三件具体的内容：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在初期教会里面非常频繁地出现这三个事情，彼此的生命的团契联系不是割裂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立的，因为主呼召我们成为一团契。耶稣呼召说来跟随我，来跟随我， 是同伴关系，是一起走的齐肩并进的同伴关系。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同伴关系，我们跟主是一起走往哥哥他的同伴同行同路人。第二个掰饼，我们今天也说圣餐，在初期教会显得这个角色就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圣餐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守主的晚餐？这个不仅是教会的礼仪，因为当他们一起掰饼的时候，门徒们要向参加的人讲什么呢？他们一定讲，耶稣被卖的当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们一定给他们讲，我们当时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加略人犹大。一起在圣餐桌上还有犹大，他们一定给门徒们讲，当耶稣被卖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他汗流血滴，苦苦哀求父将杯挪去，可是他们累了就睡着了，没有人跟耶稣一起分担苦痛。他们一定在掰饼的时候给信徒们讲，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种苦痛无助哀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一定给门徒们讲，当耶稣死了被缠裹起来放在借来的坟墓里，门徒们一定也会讲，当他们第三天去寻找，就发现坟墓空了。所以这掰饼它隐藏的是他们对主和主的生命的纪念，他们是跟主是怎样度过的，他们是怎样见证亲身经历的耶稣所给他们行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守这一教会主心志所设定的掰饼这一个仪式的意义。我们参与其中，我们也回想我们的主怎么样为我们把生命摆上。祈祷，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刚才说，如果圣灵把我们与上帝自己联系在一起，圣灵把我们和拿撒勒人耶稣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今天跟他交流，跟他交通，就是祈祷，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生命的功课。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啊，我会祈祷的，我都做祈祷的，祷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也做祈祷的，睡觉前也是做的。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在每一次祈祷里面，都经历了你的生命向主交托？你经历了从主那里支取从他而来的属灵的生命和力量呢？祷告是我们属灵的期待。就像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他所有的养分的供给都靠着脐带来维持，当他有一天胎儿离开母腹，脐带就可以结束他的使命。我们的祷告永远不可断，在我们见主面之前，如果你想你的灵命成长，你属灵的生命能够健壮，祷告这一根属灵的脐带你就不能断。什么时候断了？除非你见主面，要么你就萎缩，萎缩那就意味着生命 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今天怎么遵守使徒的教训？如果牧师是小丑，但圣经却是永恒的；如果教会不需要也不重视不强调主所交付给我们的话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联系的，是孤立的，跟主没有联系，跟周围彼此交接成熟的基督徒之间没有往来，你的生命也是猥琐的。彼得讲了这一番话，众人都惧怕。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了这句话，那前面是如果我们读这一番话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他们怕什么呀？如果彼得这样讲，他们怕什么呢？听的人怕什么？因为很简单，它的意义只要你简单的想就能想到的。我们可以把这番话改写了，你们个人不悔改，不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没有被赦免，你们没有受所赐的圣灵，你们就得不到这应许，你们就成了仍然生活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的人。众人都惧怕。接着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个是个重要的。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神迹奇事，你的信仰是不成立的。你说啊，我有信仰，我很信耶稣，但你的生命没有神迹奇事，你证明给人看啊。你说你的心里面你已经得到了圣灵给你的圣灵的生命，拿出来看啊，神奇奇事。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如果你的老我，你原来的那种悖逆的不顺服的装喜欢坏事的没有被扭转，你说你得了生命，你说你得了圣灵，怎么得的？神迹奇事，也可能你祷告病得医治，也可能是你的生命从原来的没有盼望的成了有盼望的，你原来装作坏事调皮捣蛋的，现在成了专门寻求正义寻求公道寻求光明的，你原来所做的事是要掩盖的，是要在黑暗的角落的，你现在是喜欢做行在光中的。神迹奇事能够改变人的性情，没有比这一个神迹奇事更大的。这个世界上别的可以复制，但人的本性是不能复制的。别的可以做到，比如说一两千年前根本不能医治没有盼望的病，今天能得医治。人靠着理性可能能达到这种，所以说这一类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没有盼望成有盼望，你的老我的性情愿意被扭转，甚至是最宝贵的，人以为是的，但是为了基督却刚愿死性。我们以前讲到过先知以利亚 在撒勒非的穷寡妇那里受供给供养的故事。先知以利亚是个男人，这一点我想不会有疑惑的。而且先知到撒勒非的穷寡妇那里来的时候，他应该不是老态龙钟的老头，因为那时候的以利亚还是挺有力量的，至少他在面对458粒先知的时候能够很有力量，能够登上高高的高山，说明他绝对不是老态龙钟的老头。从这个前提上来讲，当他到撒勒非的穷寡妇家里去的时候，以利亚先知是个男的，是个有能力劳动养活自己的男先知。穷寡妇的情况是什么呢？女的寡妇，穷到什么地步呢？穷到坛里只有一点面，坛里只有一点油，家里没有烧火的木材。当先知来的时候，穷寡妇正要干什么呢？正要做准备等死前的最后一顿饭，给他儿子吃，不是给自己吃，给他儿子吃。当先知来的时候，如果是你，如果是正常人，可以对先知说，你太不要脸了，你是个男的，我是个女的，是个穷寡妇，我最后一点面是给我儿子 吃了等死，你滚蛋吧。周围的人一定都同情这个寡妇，支持这个寡妇是正义的。先知真不要脸，你好意思？但是上帝的逻辑跟我们不太一样，先知来了，穷寡妇把现实情况也讲了，是这样，但是穷寡妇怎么讲的？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做最后一个饼。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后面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寡妇真正把面和油做成饼以后，她坛里的面和瓶里的油永远没减少，直到饥荒结束。这是第一个神奇。第二个神奇，穷寡妇独生的子突然害病死了，先知为他祷告，这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好，以利亚先知到穷寡妇家里来是谁的需要呢？是先知真不要脸没办法吗？不，先知在加利西盘的时候吃什么？在西利西盘的时候，第一喝的不愁，因为溪水旁边嘛，吃的比在穷寡妇家里的好，有营养。因为乌鸦是咬两种东西来，饼和肉，所以先知在基利西盘是吃饼和肉，到穷寡妇家里来就吃饼，没有肉，因为坛里只有面吗？哪来肉啊？没肉。不是上帝不能，是上帝吩咐先知来到穷寡妇家里来，是上帝指派他来。上帝不是不能，上帝要他来借着先知帮助这一个穷寡妇，使他们在饥荒之年不致饿死，使他们的孩子在生病，先知在他们旁边告诉他们，上帝是真活的赐生命的上帝。不是上帝不能，不是先知不要脸，而是上帝奇妙的手。我们今天如果来读这些圣经故事，似乎都不合乎人之常理和逻辑，但是教会是怎么兴旺的？神机骑士。如
果你们没有经历神迹奇事，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它不会成长的。没有见证，没有神迹，没有奇事，那么葡萄枝如果不结果，留着，那上帝太有爱心了，但是上帝说要修剪掉。后面使徒又讲，并且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聚在一处交接掰饼祷告，在家中也是掰饼存欢喜的心，感谢神赞美神，在店里在家里，初期教会的生活不是单单坐在礼拜堂才是信徒，在家里也是信徒，不是听到的时候心愿意归信主，礼拜结束弥撒，弥撒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 去天主教万弥撒，说最后做礼拜最后弥撒，大家走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这样的，在礼拜堂啊、哦，我的心归向上帝啊、哦，感谢主，读圣经，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然后走出礼拜堂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但是星期天还是基督徒，星期一到星期六那就是世界肉体的情谊，眼目的情谊，今生的骄傲，那这种信仰怎么能成长呢？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店里在家中都一样，都恒心的遵守主的话，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当我们每一次做完礼拜，当我们每一次听完道，也许或多或少心里面还是多少有点触动的，因为一个人在那里吹一个小时，你没有一句话也有半句话多少你会觉得有意思的，但是过完了你不实践都会忘了的。我们很多都做过学生，这个2007年我去专门去修一门课叫做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说你不要希望学生能够记住你讲的东西，你们学教育的有做在做学教育的专业熟教育的都知道，一个人在课堂上都能记住一些东西，记什么呢？你不信，你们在做做过学生，你们回忆20年前一个课堂上你们记住的老师的什么东西，那个老师出丑了，讲错了，那个老师讲笑话了，你们能记住的。而那个老师讲了什么知识的，基本都没有了。那么有的你是顶尖科学家了，你若能记住你的老师在课堂讲什么理论的，你一定是顶尖科学家。但是一般不是的，我们下完课你能记住的，你不复习的话你能记住的，老师做错说错讲错和笑话。所以教育心理学有一章说如何调节课堂气氛，笑话。所以说英国人在丧礼的时候要讲3个笑话。所以弟兄姐妹，在店里在家中 所以当然我也不会希望我在这里的讲道你们出去你们能记着，肯定记不值嘛，你们只会记得我讲错嘛。那个牧师讲十字架讲成十字架，这个你们记住了，我讲的是广东腔，这个能记住的，其他的都记不住的。这是我做牧师我对你们的希望，就是但是如果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在店里和在家中，我一定是在做礼拜的时候这样，我离开礼拜堂我也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到47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我们低头。感谢主，你的慈爱长阔高深，你的恩典奇妙，我们这样的人卑微软弱不配，犯罪得罪主，但是你却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们这样的人而舍命。主啊，你在哥哥他上所受的苦痛都是为了我们，你把那希望赐给了我们原本这样绝望的人，你圣灵的生命来使我们得了你自己的生命，使我们与你的生命密切的相连。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来进入我们的心中，用你的力量绑臂硬币我们，用你的慈神和爱所牵引我们，好叫我们每一天走在正路上，好叫我们以为喜爱你的律法为我们的责任。求主怜悯，也赐福我们每一位肢体，使我们每一位都能在属灵的生命上每一天有长进。求主恩待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先唱一首歌。